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出自己内心最大的力量的话呢，那肯定很多人都能够修上去，都能够做最有效率的奋斗。但是怎样才能够拿出自己内心最大的力量呢？你要知道你可能做什么，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知道你可能成就什么，看不到你可能成就什么，那你就有些时候修的时候，力量就不容易拿出来了。如果你们有思想上的极限，告诉自己我不能，那你就不能。好，让我告诉你们，今天早晨我想告诉大家，你们能够做到什么。那根据阿毗达摩，基本上呢，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看呢，基本上就是两种人，一种就是有三根慧根的人，一种就是没有慧根的人。那么在于没有慧根的人来说呢，他如果他拼的话呢，他最多只能够得到那个世俗的那个欲界的心，他不能够得到禅定jhana 的心，他不能够得到，他不能够成为圣者圣道，他不能够成就。那个是说如果没有慧根，而如果有慧根的人呢，就是说在所有的形式里面，没有一种形式他不可能。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没有一种心事他不可能，就是说他可以成就到阿罗汉的心都可以的，就是说所以加纳都可能的。那么如果是没有慧根的人，大概是怎么样的呢？那天生下来就瞎眼聋哑，那些天生的，不是后天的，后天的可以有慧根的，后天才给人家弄到眼睛瞎的那种不会断掉他的慧根。那没有慧根的人是怎么样的呢？看那些白痴啊，痴痴呆呆的。或者呢，有一样情形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讲一个东西你都不明白，给到指示完全不能够明白，如果是专心听可以明白的，这个还是很可能有慧根的。如果是他那不不不听，他不明白，可是你敲他一下，他醒去了，明白吗？他听得明白。那么为什么呢？很简单嘞。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要得到禅定基本上很容易的。要得到禅定基本上就是你能够明白那一道指示，由头到尾长时间专注在呼吸上，那么你知道那个呼吸，你就可以得到禅定了。所以除非连这一道指示都听不明白的，那么就可能是没有慧根的了。你刚才讲从头到尾专注长时间在呼吸上，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个人很可能没有慧根，很可能就是没有慧根了的。他连这一个简单东西他都不明白，他就会搞乱。你解一道的，你是从头到尾专注在呼吸上试试看，他还搞乱，一分钟都不能，不要讲，那个可能是没有慧根。如果你能够五分钟专注在呼吸，不要专注你可以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 哦，而且你会知道佛法很好，你会要来出家，你会听到佛法，你会有欢喜心，会明白，通常呢，通常呢，不容易说没有慧根的，不容易的。好，现在我今天要讲的是，有慧根的人能够成就什么？那今天大家来了，这里穿上袈裟，受了佛陀这个比丘戒，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那你穿上袈裟，你受了比丘戒，你已经成为三宝的一个成员，身宝的一个成员。为什么我们称为三宝？我们重新研讨一下，佛宝、法宝、僧宝，为什么叫阿拉丹呢？佛宝之所以殊胜，是因为它完全体证了世界一切的法，它是第一个法的开创者，在这一个黑暗的时期。当然过去有过去的佛，但是每一尊佛它的出现都是在一个黑暗时期，没有正法的时候呢，它出来了，出现那个，因为那个因素，他很殊胜，他了解世间的一切，他有无限的慈悲，无限的智慧，他把所有的美丽的善法都活出来了，所有的善法都圆满了，所以他是佛宝，而且他带给世人无限的光明，因为他是，所以他是佛宝，他带给世人走出苦海的道路，他是佛宝，他是一个个人里面的最大的福田，在任何一个个人来讲，以一个个人来讲呢，供养一个个人，没有什么比供养佛陀还要殊胜。供养一个个人，这是佛宝。那么法宝是什么呢？法宝就是无始以来在这个世界一直都存在的真理真相，是佛陀发现到的。每一尊佛都是重新在黑暗时期重新发现到自然界的法则，灭苦的法则，掌中之业的法，掌外之业的法，那这些是法宝。当然特别是指处世间处苦海的法，四圣地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的法，施波罗蜜的法，这些法，所有灭苦的法，无常苦无我的法，这些是法宝。因为依着这个法，佛成佛，菩萨成佛，因为依着这个法，弟子们成阿罗汉，也可以成佛，未来要成佛要修行菩萨道也可以，因为这个法，因为依着这个法，众生有希望，众生能够跳出苦海，所以它是法宝。因为它带给世人的利益，这是无上的利益了，没有什么利益给比法带来的利益还要殊胜。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把法贬下去，以为可以用钱买，或者是以为钱，把钱看成比法还要珍贵，只因为法我们是这样子无条件 不收钱就这样子讲出去，那那个人实在是愚蠢透顶，而且把法贬得很低，也很难成就什么法的。因为法之所以殊胜，就是它比世间任何东西还要有价值，因为只有法能够让人灭苦，才能够让人找到真正的快乐，所以我们称为法宝。世上就是三个最尊贵的宝，佛宝、法宝，然后就是僧宝，僧伽拉丹。僧宝，现在你可能成为一个僧宝的成员，你不觉得有什么殊胜，怎么可贵，看来我每天贪嗔痴这样多，所以也就因此呢，降低了僧宝的价值和力量，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能够成就什么。我们要知道僧宝被归纳成三宝之一，它的意义何在？而且阿努达朗布尼亚给当罗卡萨，阿努达朗，它是无上的世间的福田，世上无上的福田。然后我们看佛陀赞叹僧宝的时候，今天我要特别提出这个僧宝，因为我们成为僧宝的其中一个成员的时候， 让我们明白这个僧宝的意义。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Uj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Yadidang Chattari Purisayugani Atta Purisapungala Esa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Ahuneyo Pahuneyo Dakkineyo Anjali Karaneyo Anuttarang Punyakettang Lokasati
看这是这个僧宝。僧宝无上的很好的行道，正直行道，正直修行，用智慧修行，圆满的去修行。然后呢，四双八倍，四双八倍当然是指圣者了，不是一般的。可是僧团里面可以有圣者，过去的僧团，现在的僧团，未来的僧团可以是圣者。那么那个是意义上的僧宝，真正来讲成为圣者它就是僧宝。但是还没有成为圣者是怎么样呢？那么穿着这个袈裟，它代表着这个僧团，它代表那个僧团。因为僧团里面也有大成就者，可是如果他是走菩萨道的话呢，他就还不是这四个四双八倍之一，但是都是很殊胜的。所以等等，所以它是世间无上的福田。可能你可以说我作为一个还不是圣者的僧团成员，我可能不属于这个圣宝之一。不要这样子想，它是代表的，那个代表的时候呢，你都能够给世上的人呢得到很多的功德。比如说在佛陀时代就有一种情形，有一个当他们僧团请僧团派代表来供养的时候呢，就有他们有时候派出去谁就是谁了。那么有一次呢，他们派出去的一个僧团成员呢是戒也不好的，行为也不圆满的。但是呢，当他派出去的时候呢，那个女士在供养的时候呢，他不要去想我是供养这个行为不检点、行为不好的这个僧团成员，那我是要好好的恭敬整个僧团，他就好好的供养。到了傍晚的时候呢，这个僧团直接不来跟他要什么东西了的时候呢，他就赶他出去了。他讲你都没有守戒，没有什么东西，我早上供养是供养僧团，当然这个也不好，可是他其实是要教训他，跟他说你都没有好好说，你以为你很受到人家，很值得人家尊重，只是我供养的是供养僧团。所以当他这样子，他是供养僧团的时候呢，他都能够起很大的力量的。即使是一个僧团成员还没有是达到那种高层次的成就，但是呢，他供养僧团，那个时候呢，这个供养僧团的概念呢，已经形成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个还在我们的这个巴利里面的记载的，就是说僧团呢，作为僧团，作为一个代表僧团的一份子呢，他有很大的力量。所以呢，他从这方面来讲呢，僧团的力量是很大的。即使一个人他还没有成为圣者，但是呢，如果他老老实实很好好的守护这个僧团所应该扮演的角色，好好去发挥作为一个僧团成员的力量，他也可以给代表，因为代表僧团的关系呢，给世间的人呢作为一个很好的福田。当然呢，在这方面呢，它是还是有点差别的。如果没有差别的话呢，佛陀不会说以佛在世所领导的比丘僧团和比丘尼僧团是僧团里面呢最殊胜的僧团。过后呢就是其他的僧团，佛没有带领，佛在僧团成员之中跟佛不在僧团之中有差别。那从这方面来讲呢，僧团里面有阿罗汉的没有阿罗汉，有圣者没有圣者，它也有差别。但是呢，从代表来讲，它还是非常的殊胜，所以呢还是僧宝。所以这点要明白，至少我们走进来，我们代表僧宝。所以这个僧宝能够成就什么呢？阿努达朗本雅给当罗嘎萨，当我们讲它是世上无上的福田的时候， 那就是表示出这个僧团呢，它有着无限的力量。如果它不是有无限的力量，它怎么成为世上无上的福田？怎么给人家最大的功德呢？你看呢，供养僧团的功德还超越供养佛陀的功德。如果人家会供养的话，世上无上的福田。佛陀在经里面是讲的，供养个人的力量，不管你供养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超越供养僧团的功德。因为供养，所以就是说供养佛也，即使是供养佛，佛陀一个人也不会超越供养僧团的力量。但是你供养佛的时候，你是想佛也是僧团一个成员，是带着供养僧团的心来供养佛陀，那当然那个力量就很殊胜了。那是最殊胜的僧团的，因为以佛为首领的僧团是最殊胜。好，从那么来讲呢，那么作为僧团的成员，作为僧团的代表，那么我们要知道僧团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当我们好好发挥僧团的力量的时候呢，其实那就是最殊胜的了。那我们作为僧团的成员，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够扮演这个僧团的角色，僧宝的角色，去发挥僧团的力量。那么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成就了僧团的力量，那你想我们的功德殊胜不殊胜？因为这个是世上最大的力量了。那么要怎样成就这个僧团的力量呢？怎样成就这个无上的功德，最殊胜的功德呢？第一，当然就是我们要扮演下佛陀要我们做的。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就是这个东西而已，没有别的了。好好，其实讲完一句就是好好的把法活出来，只有一个。四个你要讲一个，只有一个，好好的去实践法，去修行法。当我们好好去实践法修行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其他时候所用的名词全都包含在里头了，全都包含在里头。平时我们讲的千言万语，一直以来在这里所讲的法，都离不开这四句。Supatipanno Ujjupatipanno Nyayapatipanno Samijipatipanno 离不开这四句的。讲领导学的时候跟你讲依法如实，也离不开这四句的。讲修行的时候讲三十七道品，也离不开四句的。讲在因上下功夫，不要在果上强求，也离不开这四句的。不管我们怎么讲，都是属于这四句。好好的把法活出来，也就是一句。只要我们做这一点的时候，你看，那么把法活出来有不同的层面。开始我们做自己的事，当我们做自己的事的时候，我们做好一个福田，别人就会得到很好的功德。当我们走向更广大的层面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能够体证的时候，那又不同。当我们到传法的时候又不同，传法的时候也是这四句，也是要把法活出来。讲领导学也是要把法活出来，也是要把法用在这个领导管理各方面。要讲到完就是从头到尾，在管自己的时候依法如实把法活出来，带领一大群众的时候，大家一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依法如实把法活出来。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会出现什么？第一，我们自己修行最有效率，不只是勤奋，内心也和谐安然，也快乐，也很有力量。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发挥到最好，燃烧到最好。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当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僧团里作为僧团的一个成员，不可能不会利益到僧团的，你不可能打击到僧团的，你一定是一个很和谐的僧团一份子，一定是的，你不可能不和谐的。因为你把法活出来了，你怎么能够不和谐？不可能。那么 当你这样做到的时候呢，整个僧团就非常有一种很强大的和谐和团结和凝聚力。你的存在只有让僧团打坐修行的更好，不可能你的存在让僧团更难修行，不可能。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群居比独居好得多。我们大家一起打坐，比一个人自己在森林里面打坐肯定好得多。这个现象会出现，你会喜欢走进群体里面打坐，你不会喜欢，你宁可在群体里面打坐，你都不要到森林里面自己一个人打坐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做的时候，他群体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个整个磁场是非常强大的，这个磁场会强过山洞里面的磁场，甚至会强过喜马拉雅山的磁场。当然我是说，如果同时我们有群体的磁场再加上喜马拉雅山的磁场，那当然是更殊胜。我们没有需要说我们有群体的磁场我们不要去喜马拉雅山，不需要，我们借用喜马拉雅山里面，在喜马拉雅山发挥群体的磁场，那是更有力量的。但是单单以力量来讲，群体的力量、阿罗汉的力量、修行的力量、法的力量很强的。所以佛陀在经里面是这样讲的，有阿罗汉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很美了，就很殊胜了。为什么呢？那个法的力量，法的力量可以强过地方的力量，阿罗汉在的地方就很殊胜。所以那么我们学习做一天一刹那的阿罗汉，这一刹那我不要去贪嗔痴，发挥出这个力量。那么一群人都这样子朝往这个方向，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向阿罗汉学习，向佛陀学习的时候，那个整个僧团就会形成强大的僧团的力量。当这个僧团形成强大的僧团的力量的时候呢，那会发挥什么样的东西呢？他会做到，他会完成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个人都完成不了的事情。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意思？个人都做不到的事，僧团可以成就。他会是世上无上的福田，也就是说他有着无限的力量了，明白吗？布施有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是最大的福田呢？僧团可以成就不可思议的力量。好，那我们看个人成就了什么在这个世间，让我们看这世界上有什么个人是特别强大的。佛陀，对不对？好，除了佛陀，你讲佛陀太远了，佛陀太难了，因为佛陀会双变神通。我们看看别人，除了佛陀以外，还有什么人成就很大的力量？耶稣，对不对？除了耶稣以外，我们谦虚一点讲低一点，谁？甘地，对不对？甘地可以啊，在这个世间没有人以为非暴力斗争可以成功的时候，他成就了。马丁路特金、林肯，这些是一个个人。横扫整个世间一片，他们可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带动你。我们讲善的力量如果要讲恶的力量也有的，恶的力量秦始皇这些都是很强大的一个个人的力量。但是僧团能够发挥出两股力量，其实不只是两股，当你完全依着法去活的时候，你实在是让佛的加持力也在你身上发挥，佛的对这个世间的加持力还留在这个世间的。比如说拉达那苏达这些经的力量，其实要等到这个萨萨那完全灭完过后他们的力量才消除。只要这个佛陀这个加持力是还存在很强的，不要讲佛的加持力，菩萨的加持力都可以维持很久的。比如说过去菩萨曾经一个是小鸟的时候， 他只是发一个愿，让那个火停，这个火不要再向前，因为他那个悲心很强，他一直要救那个火，可是就是救不了那个火，森林大火一直烧下来。好，发出真理的誓言，然后他讲那个火停，因为菩萨的力量，后来那一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一直都不会再起火的，那是菩萨的加持力，他那个愿力发一个下去，那个力量很强大的力量。那么佛的加持力一直在流传在这个世界，那么怎样引用佛的加持力呢？我们要对佛忠心，完完全全忠心，依着佛陀的教诲去做，那我们就能够让佛的加持力在我们身上运作，这个是毫不怀疑的。那么法的加持力，你完全活住法，僧团可以发挥法的加持力，完全活住法啊，这个的时候呢，法就在我们依着自然界的法则走，法就在我们生命发挥出强大的力量。那么发挥僧团的力量，我们扮演僧团的一个好好的一份子，形成一个团结的僧团，依法而团结，不是依任何一个个人而团结，依法跟律团结。那么当僧团团结的时候，它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一个人可能他的功德不强，他的福报可能不强，可是一个僧团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一致的时候，依法跟律团结的时候，它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这个世间的人他们相信是民主斗争的力量啊，他们觉得最好是有在法庭上一个正方一个反方这样的辩论，就是会发挥强大的力量，就会找出真理，这是世人相信的民主的力量。让我们给这个世界上的人看到法主的力量，我们法在依法的时候呢，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子辩论的，不用这样子争的，和和气气找出答案，在八力三章里面找出答案，然后找到答案，大家全心全意团结在一起。我们找答案的方法也不需要这样子斗争，两边对峙，不需要的，一片真心，好好的商量讨论，就可以拿出法最好的答案，不然就去打坐，然后就可以拿出法的答案。所以我们可以用由头到尾和谐的，他们民主的概念是打完了过后再来团结啊，竞争斗到半死都在打，可是人心跟人心之间已经种下了对抗的种子，这是民主的和谐。他们的和谐是打完了过后大家不要再打了啊，投票投完了过后就不要再打，可是人们在心里持续长久种下不和谐的种子，那个很损，很损伤，很难让法的力量发挥。他只能够说反正世人都要打，这种是光明正大合法的方式来打，可是我们有一种不打的模式，就是法主依法为主，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寻找答案，寻找答案，以法为主。那么在以法为主的时候，以法我们发挥出法量，我们团结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一个人可以功德，你可以说、哦、我看来看去我的功德不像是甘地，我的功德向来是 不可能像佛，也没有耶稣这种气概，也没有什么，但是呢我们借佛的力量，我们有正见。我不知道耶稣在当时有没有教导多少正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世间传说把耶稣的教导流传下来，传说是耶稣的教法的那个有很多错见。我不要说耶稣有没有错见，因为有可能世人世代的人扭曲了耶稣的意思，我不要这样子说耶稣的，但是我说现在在市面上流传人们传说这个是耶稣的教导的那些记载，那些记录，人们现在对这个圣经的解释有很多错见。至于这个圣经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去必要去判断，但是呢很多解释有错见。我们不批评耶稣，因为 不合理，因为我们没有亲自见过他，跟他讲话跟他交谈，不知道他怎么想，我们去批评一个人也不好。 但是我要讲的是流传在世间，现在人们认为他是耶稣的弟子，他那些认为自己是耶稣的弟子的，他们的想法里面有很多错见啊！我这样子讲就很安全，很安全，我敢肯定着说他们的想法里面有很多错见。那么但是呢，你看他即使是这样子，这一群驾着错见走的，他们都可以在这个世间上发挥相当强大的一股力量，那更何况我们驾着正见，佛陀流传给我们可以亲自体证印证的正见，他们那种是相信，他们带着一股信仰形成的错见，我们是带着可以印证的信，印证的方式去看到的正见，那个这法的力量是不可以相比的。那驾着这样的正见，他们能不能够因为懂得一些世间法，在坐在运作的时候符合了一些世间法，都是可以传播到那么广，都有那么大的对世上世间影响，那么大的影响力，那么我们这个是可以印证的正见，可以印证的法，我们只要依法如实去发挥，那个力量是法的力量是远远超越的。我看到的是佛陀流传下来这个法的力量，这个三藏八利三藏里面这个可以实践可以体证的法的力量，阿毗达摩里面那些法的力量，我看到这个力量，如果讲法的力量来讲，世间没有什么法的力量可以超越这个，这个是最最殊胜的法的力量，所以从法的力量来讲，这个是最殊胜的。那么在于团体来讲，任何一个族群来讲，我看不出有任何一个族群会强过佛陀所成立的族群，除非我们不要好好的去活出佛陀给我们的知识，因为佛陀是最高的智慧了，没有人的智慧超越佛陀了，所以佛陀成立的制度，佛陀成立的僧团，有谁能够超越呢？不可能了，世人再聪明也不可能设立出一个比佛陀更高明的制度。可是今天僧团的没落来自哪里呢？你真正去研究都不是制度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跟随制度，更没有跟随佛陀给我们的制度的问题。今天法不是这个佛陀的法力量不强，是我们没有活出这个佛陀的法，所以这个法看起来不能够发挥。所以佛宝的力量、法宝的力量、僧宝的力量都不是佛法身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活出来把它发挥出来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都让佛陀的加持力在我们身上运作，让法的力量在我们心里运作，让这个僧团的力量在我们群体里面运作的话，我们就真正的发挥三宝的力量，让三宝成为真正世人的皈依处。这个皈依是非常殊胜的，世人因为皈依了佛法僧，他们有了希望，有了灭苦的希望，可以走出一切，跳出苦海。这是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有这个使命，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可以成就的。群体的成就再也不是个人的成就，我们不搞个人的事情，如果我们搞个人的事情，我们实在是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因为佛陀在传下僧团的时候呢，他没有要立僧团领袖，他没有，从这方面讲来，已经那个已经是表示了佛陀不要什么一个人来，像他们的那种教皇，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僧团，不需要教皇啊。当然他们现在做出僧皇这种制度，可是他们的僧皇也还好，不是副传子，基本也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嗯、可是我看得出更大的力量不是一个个人的力量，是群体的力量、嗯、我们不要去批评僧团的制度、嗯、不好，它也有发挥它的作用，它也是群体运作的、嗯、在泰国他们缅甸他们的僧团制度其实只是一个比较年长的，其实他们也是群体运作、嗯、没有什么大问题、嗯、我们不要去批评。可是教皇他们也是有他的群体运作的力量，可是至少一个人代表，可是佛陀那个时代没有要一个僧团的一个首领，没有，佛陀讲依法依律，所以 这个当然有佛陀的智慧，我们就老老实实守着这个佛陀的智慧，然后让我们集体发挥群体的力量。如果我们全部人发挥群体的力量，那么这个僧团的力量就会是最殊胜的。佛法僧的力量已经是没有什么比这样团结在一起更能让佛法僧的力量发挥出来，强大的发挥出来。那么如果佛法僧的力量强大的发挥出来，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成就的，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完成。真的，你想一个个人对这个世界都可以起强大的影响力，一个甘地，一个马丁路特金，都可以给世界发挥这么强大的影响力。如果僧团发挥出僧团的力量，你想了，我告诉你，一定是远远超越甘地啦、达赖喇嘛啦，远远超越他们。你看一个达赖喇嘛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多么的大，因为他的慈悲心，真的，因为他的智慧，他的慈悲心，我们必须赞叹，我们必须赞叹甘地。但是呢，我们看到更殊胜的原原本本原始的佛法，原始的僧团制度，他们那种还是他的权威，还要找回他来投证，又是他的权威，又是要找回自己一个个人，以一个个人带领群体，刚好这个个人很强，很有功德，很有慈悲心，所以他一个个人就发挥这么强大的力量。但是呢，僧团不是一个个人，僧团的力量远远超越一个个人，所以一个个人都可以成就这么大了，那么僧团的力量肯定可以远远超越个人。但是我们要发挥僧团的力量，我们要团结，我们要和谐，我们要老老实实的活入法。就巴迪班诺巴嘎瓦多萨瓦克桑古我就巴迪班诺巴嘎瓦多萨瓦克桑古尼亚巴迪班诺巴嘎瓦多萨瓦克桑古萨米吉巴迪班诺巴嘎瓦多萨瓦克桑古，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很难，靠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做自己的本分，活出这一点就能够发挥僧团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今天当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静静在那边用功打坐的时候，我已经为这个世界做出强大的贡献。因为就是你这样子在打坐的时候，你活出了苏巴迪班诺、乌珠巴迪班诺、尼亚巴迪班诺、沙弥吉巴迪班诺，很简单。就在我们静静的打坐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发挥僧团强大的力量，佛法僧的力量就会在我们身上显现。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呢，我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僧团里面最少最少都会出100个阿罗汉以上。当我们有100个阿罗汉，有一群的三藏法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个第七次经典结集。这个世界还需要再一次，最少都还需要再来经典结集。这个经典结集不是因为第六次经典结集结集的不够好，那些经里面没有守得完整，不是。结集过后，从经里面寻找，再一次的确定这些经是怎么解释的。你看今天这个 Vipassana Samatha 都有这个解释上的困难，都有各讲各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够统一这个经典的解释呢？现在这个疑惑在世界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让原始佛教跟原始佛教之间都不能够统一。很简单，怎样统一？如果世界上出现百多个阿罗汉，出现一群成就的阿罗汉的三藏法师，那么这些问题很两下子就摆平了。来一个经典结集，有阿罗汉一群，第六次经典结集有没有阿罗汉我们不知道，不明显。 但是第七次经典结集应该远远超越第六次经典结集的力量，来一群阿罗汉，而且其中有一群是有大神通的，当时就飞起来给你看，就飘起来结集经典。那个时候僧团跟僧团，比丘跟比丘绝对可以的，那个时候僧团的力量就会很强，全世界很多僧团的弊病就可以摆平，肯定可以摆平，可以纠正过来。那么全世界僧团的力量纠正过来摆平了过后，很多别派的人都会凝聚在同一个旗下，不管他是菩萨道的要解脱道的也好，他看到强大的僧团的力量的时候，那么这股凝聚力量就会形成，一旦形成了过后，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就不可思议了，因为这将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团结、最有才干、最有成就，把人的潜质发挥到顶点的。当然真正顶点是成佛了，但是至少把所有弟子们的潜质，每一个人的潜质都让他当时的潜质发挥到顶点。那么如果这个僧团发挥出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完成了，很多斗争都可以摆平，很多很多的苦难都可以消除。当然不可能消除到完，佛都没有消除到完，我们也不可能，在佛带领下的僧团也没有消除到完，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世间的事情能够达到没有苦，只要众生有恶业就会有苦，但是它可以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大。当然你们可能想，我像吗？我像是成阿罗汉的人了子吗？你可能会这样子想。好，就算是我们这一群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成阿罗汉，但是这个希望是可以完成，只要我们团结，团结过后那个法就慢慢的散播，这个法可以散播到一群比我们远远比我们有波罗蜜远远比我们有才干人 的身上，那么有那一批人去成就这一群僧团的力量，把僧团的力量带得这更高，这是可能的。因为我看到有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很多的人他只是还没有接触到这个法，他们刚好那个法缘比较差，但是他们在定慧定的潜质上很高的，而且对生命对真理的奉献是很强的，可是他要看到这个法的力量。如果我们很简单而已，这种情形就好像是你有很多的燃料，一大堆哇，一大桶的油，它就是点不亮，燃烧不起来。如果我们只是拿一个小小的火去给它点，它可以所有的都燃烧起来。我讲的是这个意思。在别的地方可能有很大很大的潜质还没有人去开发，而我们这里是有了那个蜡烛之火，那个小火，火柴的火，那边是埋藏着很多的油，可是没有人去点燃。如果我们好好做这个点燃的工作，我们好好做发挥僧团的力量，一小群人，不要小看二十个人，那二十个人三十个人发挥出僧团的力量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有信心走进来，就形成一个强大的僧团，团结的僧团，从几十个人到一百个、两百个、一千个，然后慢慢散播到印度。印度这种地方是有很多潜质，它那个地方就好像一个大油田，如果开发出那些一大群比我们更有波罗蜜比我们更真那个力量奉献的力量，那种拼劲，那种把生命丢出来，那种比我们更有力量的那些修行人，如果这个法发挥到他们身上的时候，我告诉你僧团的力量就大大的发挥。只要我们不介意别人超越我们，如果我们不介意别人超越我们，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允许我们带起的人超越我们，这个东西就没有希望。但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有希望，我看到僧团的力量可以发挥，只要我们扮演那个点燃的工作， 让比我们更有才干更有奉献的心的人的人群去把这个僧团的力量进一步的发挥，那这个不是梦想，这个是可以实现的，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我们要做老老实实的工作，我敢这么说的，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人都把自己发挥到最好，都活出这个 Supatipanno Ujjupatipanno Nyayapatipanno Samijipatipanno， 每一个人哦，你把你自己发挥到最好就是了。我没有说要你发挥出你没有的力量，你发挥出你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最好。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这一个梦想一定会在这一个世上出现，在四十年内，不出五十年，再拖也不出五十年，这个情形就会出现。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这个预言就会出现，我敢这么说的，我敢这么说，我有我的根据，我有我的理由，我能够讲的我讲了，这是可能的。我们每一个人发挥，即使是我们这一群人里面一个阿罗汉都没有，可是这个今天所讲的会实现。他不靠我们，他不只是靠我们这几个，因为我们要带起的是僧团的力量，让我们带起，然后开始散布，然后让更有才干的人接过来这个工作。这种情形真的自然界的法则在这个世界上一直都在显现。你看一个海滩，如果一个地方刚刚填海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沙也湿的也咸的，什么也它种不起东西，然后第一批那个爬藤的那种在海滩上的那种植物，它开始长一点点，对不对？有没有看过人家填海的地方开始长一点点，第一代的很多东西大树长不起的，它长了，第一代长了，过去了过后第二代的来了，第二代的植物来了，因为第一代的植物已经把那个土地改变了，那个沙地已经改变，那个地质已经改变，因为它长下去了，第二代的来了，第二代的根会更强，长得更深，长得更深，第二代来了。本来第二代是根本不可能在那个海滩生存的，可是因为第一代的它出现了，就有第二代，第二代它的根长得更深，它又把那个地质改变了，第三代的来了，第三代来了，它根又长得更深，又把那个地质改变了，然后再来呢，大树都可以长起来，一样的。今天你看起来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好像看起来我们不可能做到的，可是如果我们愿意做第一代的事，就会有第二代，第二代的人来接下来做成了，就会有第三代的人来完成。那么照我看今天所讲的这个事情，不出三代就可以完成，付出三代，十多年就可以有一代，一代人走在前头，十年内十多年就会有另一代比我们更优秀的人走进来。今天很多有优秀有才干的人在外头，他看不到希望，他们是有才干，可是他看不到希望，他就不会走进来。就好像那个第一代的植物，它的种子撒下去，它就是没有希望的，它是一个大树的种子，可是它撒在那个土地上，它就是没有希望长起来的，就是长不起来，它不属于第一代的。第一代的是要有点傻气的，像我们这样傻傻的，人家认为不可能，我们敢敢去做，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傻气，我们的梦想能力，老实讲就是我们的对佛陀的单纯的忠心，这就是我们的功德，单纯的忠心。别人认为不可能，那聪明人在外面观望的时候呢，这傻瓜，单纯的傻瓜就完成了，做到了。但是呢，这些聪明人有力量的，他们只是不是先锋而已，他们有力量，但是他们不属于先锋。那我们就老老实实去走，走了我们铺了路给他们看这小成绩，过后第二代人来取代我们，我们让他取代，让他做得更好啊，取代了过后让第三代的取代第二代的，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这么做，所以这是可能的。当我们完全被更优秀的人取代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边好好的感到安慰， 看到正法出世的成就，看到僧团的力量发挥得更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到安慰，因为我做了第一代的事，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单单靠我们个人的力量，这个不可能，这个是对的，我也相信。可是我们要发挥的是僧团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在这里开始了僧团的力量了。当人们相信个人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相信僧团的力量，我们有一种老实和杀气，老老实实相信佛陀是可以这样，佛陀是这么讲，我这么做，别人不相信，我相信。那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僧团的力量在这个族群里面，而让我们把这个僧团的力量慢慢的开展出去。那么最终有一天，这一切都能够实现。那么让这个世界带起这个正见，正见让正见流传是很重要的。当我在想起这个正见，怎么样能够让正见巩固呢？我想最大的力量就是僧团的力量，而僧团最大的力量发挥的最好，就是通过经典结集。因为第一次经典结集开始以来，佛法就开始流传和巩固，接下来第二次经典结集破除100年后所出现的问题，第三次经典结集又在破除这个世间所出现的问题，邪见所出现的问题，错误的做法所出现的问题。所以一次一次我们僧团都是用经典结集来破除出现的问题。那么今天佛法流传到今天，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这个世间，所以才会佛法这么难，佛教那么难的传扬，它的根本出现在正见，缺乏正见，没有掌握好正见。那么要巩固这个正见，最强的力量就是通过经典结集。那么要有经典结集，就要有强大的僧团，有成就者，有三藏法师。那么要做到这一点，那么要有优秀的出家人走进僧团来完成它，来修，来体证。那么要有优秀的出家人走进来，优秀的人走进来，他必须，这些优秀的人必须看到僧团的力量，他看到成为一个僧团成员，才能够把自己这一辈子燃烧到最好，才能够发挥到最好，那么优秀的人就会走进来。至少我知道有一个比我更优秀的多的人，他不愿意走进来，他没有我这样的杀气，他是 IQ 爆棚的 IQ 里面根本考不到他几多分，他全部都对你就不用分了，他出 IQ 出题的那个人，这个人比我优秀的多，修养各方面都比我优秀，我自认不如，可是他不属于第一代的。他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跟他说我想要出家，他说如果我们诞生在唐朝，你跟我都出家了。我那时候纳闷，为什么诞生在唐朝你才要出家，为什么诞生在这个时代你不要出家呢？既然你都会这样子讲，就是说你会有那个出家的心。很简单，我没有问他，但是我答到答案就是，唐朝的时候出家人形象很高的，都是优秀的人走进僧团，现在他们相信在家菩萨，他们说北传思想相信在家菩萨，优秀的人去做在家人，不要做出家人，结果这种错见让僧团不能够抬头，不能够强。但是我还是自认不如，我还是觉得这个人修养涵养才干都超越我，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缺乏我们这种杀气，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到拿不出一份杀气来奉献来走，佛陀怎么讲我怎么做，他们不会发挥出佛陀的力量，他们发挥他们自个人的聪明，个人的聪明我们输的，我自认我遇到这个人我输，个人的聪明我输他，修养我输他，可是我有一股杀气，佛陀怎么讲我怎么做，我发挥出，我要发挥的是佛陀的力量，法的力量，僧团的力量。当这个僧团的力量，佛法僧的力量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再一次冒出头的时候， 那么这些可以取代我们比我们更有才干的人就会走进来。当他们走进僧团的时候，我都要让，我告诉你，连我都要让，因为太优秀了。只是很可惜，有些时候很优秀的人就缺一股傻气，不敢拼，不敢冲。只有像我们家傻傻的，不怕碰着焦头烂额，一直向前冲，一直向前冲，冲冲错了也冲。可是我觉得我们虽然没有人家这样聪明，但是我们只要忠心于佛陀，用佛陀的力量，用这个传统的力量，我们可以做出比聪明人都做不了的事情。当我们做出了聪明人都做不了的事情的时候，聪明人就会走进来了。那当一群聪明人走进来的时候，僧团的力量就会更殊胜更强大。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这样子觉得。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个事，虽然我们自认自己还有很多人比我们优秀，但是我们只要老老实实跟着佛陀给我们的路，我们去走。每一个人把自己活得最好，真的，你不要问你，真的，你只要带着这个心。我不知道班爹讲的东西是怎么完成，我不知道，我想象不出来，但是班爹讲会，我相信。你只要能够这样子带着这个诚信，至少你相信可能有88%可能。好，不管是不是的好，我相信不相信，我自己活得最好还是总是划算，对吗？你不要管你相信不相信我讲的东西，你把你自己活得最好，最用心的去修行，你永远划算。不管我讲的梦想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对你来讲永远划算。可是你只要做你个人的工作，让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僧团的力量就已经完成了，就可以达到了，这个梦想就会实现。所以到时有一天，很多年后，如果你够长命的话，如果你能够活到40年到50年之间，当你看到这个局面出现的时候，你会想起啊，我是参与者，我是这个梦想的参与者，让佛法整心，让僧团整心的参与者。当时我可能不是怎么能够想象到底怎么可能实现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想，但是呢，当时我只是老老实实的带着半信半疑的心也没关系，但是你就是想，总之我没有损失啊，我把我自己活得最好就是没有损失啊，对吗？绝对没有损失。就只因为你把你自己活得最好，做一个最好的比丘，那么结果成就了这一切的时候，你已经是参与者。那你是参与者，你就有那份功德，你的功德就是先锋的功德，我们的功德就是先锋的功德。那个杀气，那股杀气一直向前冲，自己向前跑，让聪明人，给聪明人铺路，让聪明人从我们背上走过，让他们走得比我们更远。我们做这个工作，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回顾的时候，佛法僧的力量大大开展的时候，那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到一个安慰，我对得起佛陀了，我已经对佛陀做了最大的奉献，这是可以的，对佛法僧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奉献。所以很简单，参与这个工作也不难，每一个人把自己做得最好，还是这几个Su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 Sangho Ujju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 Sangho Nyāya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 Sangho Sāmīci Patipanno Bhagavato Sāvaka Sangho。 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好好的发挥。当然当我讲这个僧团的时候，当然以驾着这个三宝的加持力，我们因为还保持着原原本本这个佛陀给我们设立这个制度，有佛陀的加持力，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僧团。但是呢，从更广意义来讲，它可以代表着我们所有佛教的出家众。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女众侠类族群可以发挥一处类似僧团的力量，类似从族群来讲，一个 as a team， 它是一个组织，一个队伍的力量，它可以给世界上很多女性看到希望。所以我也希望侠类族群会跟着比丘僧团跟着走，能够学多少学多少， 所以今天我也要他们活出少欲知足，不要出门一大堆的行李，最多给你20公斤就够了，很厉害了。那往后慢慢的减少，一减再减，现在去雪山当然是需要。所以种种比丘有的美德，侠侣们都要尽可能培育起来。所以很多地方他都要跟比丘僧众学习，真的要多多东西，这些东西要改掉，女性的习气也要改掉，然后要有宏观，不要每天想厨房这类的东西，要想有奉献，也不只是从女众想要怎么带起女众，也不只是这样子想，要想怎么利益世间。我现在开始教那些侠侣们想，你要有这种感想的勇气，想作为一个侠侣，你守着十戒，你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沙门，因为我们的菩萨都是守这个戒而已，很多时候我们的菩萨就只是守这个十戒而已，竟然对这个世界带来这么广大的影响。菩萨在菩萨道的时候，因为他的修行，因为他的法的力量，所以如果菩萨守十戒可以发挥广大的法的力量做一个沙门，那么我们的侠侣已经是沙门，没有可能不可以发挥的，可以发挥的。后来其实很多后来加进来的戒，是因为比丘尼僧团里面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佛陀才立更多的戒，立更多的戒。可是作为一个修行人，十戒已经是根本，已经是活住十戒已经非常优秀了。所以我也希望这个侠侣族群也能够发挥出一个族群的力量，群体的力量，在原理上把僧团的那个原理也活出来。虽然它不是直接佛陀力的传承，但是呢它是菩萨们的所有的传承，就菩萨的时候都是这样子说的，所以都是这种叫做一系巴巴加，侠道讲两种巴巴加，两种处理，一种是萨摩尼亚巴巴加，一种是一系巴巴加。一系巴巴加就是这种，它不在佛陀的序制，不是佛陀所立的制度里面，但是它是巴巴加，一系巴巴加，乔道讲的。所以这个一系巴巴加是很殊胜的力量，修行人的出家。所以侠侣这个族群，我们也要给他们学习僧团的模式，好好能够发挥群体的力量。如果能够的话呢，那么这个世界的这个群体的力量呢，佛教群体的力量就平衡了，僧团跟侠侣，那么就解决了这个世界上男众跟女众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是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做到的。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活出这个 Supadipanno Ujjupadipanno Nyayapadipanno Samijipadipanno， 侠侣也可以的，也可以活出这四个的，侠侣也可以成为四双八倍的，可以的。既然可以，他们也当然可以发挥出这个僧宝的力量了。在意义上来讲，虽然技术上来讲他没有不能守这个比丘尼戒，但是呢在意义来讲，他也可以成为僧宝的成员，因为僧宝成员就是这四双八倍。所以基于这一点呢，侠侣的力量可以大大的发挥的。所以如果我们未来佛教走向这个僧团的力量，侠侣的力量这样子发挥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有希望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这里的都是蛮年轻的比丘，比起其他的地方我们都是年轻的比丘，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那么侠侣呢，这几位老侠侣呢，也你要看到我们未来这个僧团可以发挥的力量，你是有希望的，只要你不要下苦界，你不然你就回来人间，不然你就在天上，在上面看着我们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们千万不好跑去那边休息，好好的在那边护持着我们看到我们在很辛苦的做佛法的事业的时候呢，你应该去帮个忙，扶持一下，看哪一个出家众，如果是那个时候放逸了，忘了就踢他一脚这样敲他一下，敲他的头让他记得守戒，让他记得要老老实实起来早早修行，早早打坐，用功打坐，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是可以完成的，因为一直以来这些事情不能完全的大放光彩，不能够发挥，是因为人们没有多少人能够老老实实相信法的力量。今天我们如果有这股杀气， 老老实实，我们相信法的力量，别人不相信我们相信，别人不敢做我们敢做，我们是可以完成的。这个完成不靠我们自己而已，嗯，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你真的放眼看整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比我们还优秀的人，很多很多比我们还有才干的人，很多很多的。所以如果他们都因为看到了僧团的殊胜而走进来奉献的时候呢，你想我们这个僧团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僧团？真的。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你们要看到在你做下去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看到你这样子做下去跟整个方向，整个世人的福利，整个世界的改变，整个僧团的发挥，佛法僧的抬头，整个三宝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开展，跟你做下去有关系。你可以成为这一切成就的一份子，你可以成为这个功德的参与者，那么你再去做下去，力量就会出来。希望每一次你们去打坐的时候，提醒告诉自己，我可以是三宝发挥广大力量的参与者，我就做一个一份子，这个就可以完成。你不要问怎么完成，也许你不会想象得到，你可能你不能够像我这样子看到这个未来的一个远景，但是你做你的工作，你做你的工作，你做你的工作，我告诉你这个会实现。 OK， 我不怀疑这个会实现。希望大家好好的用功，每一次打坐的时候要看到自己任重道远，我们每一个人都任重道远。好，就这样说了，那我们一起来做简单的回向。伊当咩波尼阿萨瓦卡亚瓦罕呼图Idam me punyam nibba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